系德国外长称习近平为独裁者之后，北京在9月19号突然召见德国大使，标志着两国之间复杂的关系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史丹泽大使说，当然拜登总统之前已经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并引起了中方的强烈反应，但我们要看中国自己的宪法。他引用了2018年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很多的语境中，专政和独裁是同义词。早在1949年6月中共建政之前，毛泽东就在他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坦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民主独裁。毛泽东亦都特别强调，这种制度就是对反对共产党的人实施专政，实行独裁。史丹泽大使说，如果中国为自己的宪法感到自豪，那么习近平这个所谓民主专政的领导人就应该为自己被称为独裁者而感到自豪，而不是进行抗议。追溯德中关系的演变，史丹泽大使指出，上世纪80年代德国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做出了积极的解读，但是事到如今，德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德国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透过加入世贸组织成为完全市场经济体的承诺一直都未有兑现。史丹泽大使对美国之音提到，德国工业联合会在2019年1月份首次称中国为合作伙伴、竞争者，亦都是对手，亦即系统性的对手。虽然以前亦都有其他国家使用过这种讲法，但是在德国这个是第一次，随后德国政府亦都使用了同样的表述。他说，中国在2025政策旨在获取高科技知识，有时甚至通过非法的手段去获取，这个引起了外界关注，特别是当中国在德国这样的国家投资时。随着华为等科技公司成为全球争议的焦点，史丹泽大使指出，先进技术具有双重性，华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讲明了技术如何可能被用来对付购买它的人。史丹泽大使认为，中国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模糊界线对德国来讲是一个问题。他说，有一项法律规定，所有公司都有义务和安全机构与政府合作，那就意味着任何公司都可能被命令以不利于其外国合作伙伴的方式去行事，当然这个就是和党合作，满足党的要求。他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任何在外国投资的中国公司都可能被中国政府的安全机构命令在他的工作中追求不利于其外国合作伙伴的目标。鉴于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史丹泽大使承认立法者面临挑战，那么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的。我们需要在不损害合作伙伴关系的前提之下，将风险降到最低。在强调德国政府的努力时，史丹泽大使提到德国经济和气候去年12月发布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南长达85页，列出了可以采用的各种法律手段。然而，与外界的猜测相反，这项指南的动机并不是要与中国拉开距离。史丹泽大使解释说，这个不是为了让我们的产业与中国的产业脱欧，刚刚是为了脱欧而脱欧是无意义的，只有在风险有危险的情况下才应该去脱欧。史丹泽大使认为，去风险化这个词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他解释说，我们希望将风险降到最低，政府是这样做的，公司也是这样做，各种社会实体都在最大限度地降低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史丹泽大使强调，有必要去保持警惕，尤其是现在中国已经被视为系统性对手，而不仅仅是竞争者的关系。柏林上个礼拜禁止一间很有可能同军方有关系的中国公司完全收购德国卫星新创公司 KLEO Connet， 位于德国的海岸博士 对美国之音表示，随着德国对中国战略的推出，我们会看到德国政府将更全面地在科技领域进行监督，同时增加在国家安全战略方面的考量。史丹泽大使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过去未有看到要特别关注这一类政策的必要，但现在我们必须这样做。那为什么在过去十年里面围绕中国的讲法发生这么明显的变化呢？史丹泽大使说，从中国未有落实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到中国在这里成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过程中出现的偏离，一切导致外界对中国的看法产生了变化。随着中国2025等政策的推出，中国显然正在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那就意味着外国公司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了。史丹泽大使在回答美国之音关于让中国如此偏离承诺的原因是不是由于习近平时，他说不是的，任何在中国掌权的人都会做同一样的事情，只不过习近平目前刚刚是掌舵人。史丹泽大使认为，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以及强大的政治力量。他说，能够做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并不多，但他同时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咄咄逼人，导致他和很多邻国关系变得紧张。史丹泽大使提出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投资策略，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投资策略。他强调了中国在海外签署的协议的潜在隐患，因为这些协议默认由中国法院来到解决，而中国法院无一例外地遵循着中国共产党的指示。这个使得到所有这些和中国签订合作伙伴协议的国家面临一种危险的情况，使到他们成为中国的附属品，尽管这样的国家并不多。史丹泽大使强调德国和中国关系的微妙性质，虽然双方展开了很多有益的合作，但挑战仍然存在。他说，冲突需要解决，这个表明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新方法的重要性。随着外交紧张局势的加剧和全球格局不断变化，史丹泽大使表示，只有时间才能够告诉我们听，德国以至世界将会如何继续掌握和中国这个亚洲巨人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伯安发自伦敦的报道。